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这几天，其实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啊，这个泰国和柬埔寨呢爆发了新一轮的主权的争夺，两国激烈的交火呢，酿成了最近13年以来大概最严重的边境危机吧。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38人死亡，而且有数十万平民逃离这个冲突地区啊，避免这个战火被波及到。所以呢，这个泰国和柬埔寨相互之间都指责对方，说是对方先开的火，对方先违反的国际法。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呢紧急介入，25号就在这个就这场危机呢就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国际会议。那么今天看这个报道呢，是说双方领导人都表示原则上同意停火了，不过随着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分、爱国主义的情分被点燃，所以形势失控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哈。而且泰国的代总理普坦也表示了，说虽然原则上同意停火，但是警告如果局势升级的话，那么有可能还会发展成一个战争啊。所以从礼拜天的情况来看，昨天的情况来看，这个双方都是在向边境增派兵力呢，增派这个部署兵力和运送武器啊、弹药啊，所以这个双方还是在做着有可能和谈不成然后继续战争的准备。
这两个国家呢，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其实是又熟又不太熟。原因呢是
对，
原因是这样，因为国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存在，也知道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上，在这个地方，尤其是越南战争波及到的柬埔寨啊等等，也都知道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中国在这个关系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当时的什么波尔布特呀，对不对？这些大概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说又知道又不知道呢？是他们之间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也曾经有过特别灿烂的文化，而且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还有重叠的部分，住在交界的这些地方的人是讲双语的啊，两个语言都会的啊，泰国、柬埔寨语言都会。但是呢，他们有政治之争、经济之争、军事冲突、边界之争，这个就是殖民的后果，也就是当年法国在这个地方作为所谓印度支那，在这个地方实行殖民政策的时候，后来画的这个版图，就是哪一个边界的哪一边是谁的，这个两边其实都是不满意的。泰国、柬埔寨对法国这个都不满意，但是没办法，因为法国是一个强大的西方的势力，他在这个地方统治，实际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很多柬埔寨人他会讲法语，就这样嘛，对不对？他们多年的在法统期间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殖民地，所以这个就像是比如说耶路撒冷到底是谁的啊，都一样。在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的那些著名的庙宇都是有争论的。那么所有的这一个战争呢，看似来自于一通电话，但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通电话绝对的是一个导火索，对不对？那个电话的背后啊，那个原因多了。所以今天呢就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也不敢说有多么深刻的分析，但是讲一讲他这之间可能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背景。首先要告诉大家呢，就是柬埔寨的这个领导人呢，他叫洪森啊，但是呢，实际上是他儿子管着呢。他儿子叫洪马泰，对不对？洪马奈是不是？哎，他是总理，这个就有意思了。而泰国的总理呢，是他信前总理的女儿，你知道叫什么？佩通坦，对不对？所以
贝东丹，
或者贝东丹，
不懂
的翻译。也就是说，这个特别有意思。两个国家，一个是一党制的，就是柬埔寨，一个呢还有选举的，但是都是听起来像世袭啊。柬埔寨的领导人他爸爸是过去是领导人，而泰国的领导人他爸爸过去是领导人，而且这两个家族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下怎么会从密切的家族关系大家互相的发财啊，知道吗？然后变成了今天的翻脸。
这两个家族呢，分别在泰国和柬埔寨都是相当有势力的，就是既有政治上的影响力和权力，又是经济的这个财阀，就是这种家族的这种都是恨不得是赚了很多钱，亿万富翁之类的哈。所以一个在泰国的这个家族呢，庞大的家族呢叫钦纳瓦啊，他姓钦纳瓦，他姓钦纳瓦和这个贝东丹钦纳瓦，这是父女关系。他怎么在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是钦纳瓦这个家族成员的贝东丹是这个家族成员里边的第四个担任泰国总理的人了，所以他跟他爸担任过，然后他姑姑又担任过，
就是他爸爸的妹妹嘛，
是他爸爸的妹妹英拉担任过，
对，英拉，嗯，
对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家族就把控着这个整个的，泰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这种影响力呢，好几代人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挺大的家族。那洪森就更不用说了，红色高棉之后，那个博尔布特下来之后，不就是洪森嘛，
嗯、
啊。所以他姓也好，洪森也好，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所以他们之间两个家族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和相当友好的这种恨不得是世交的这种关系呢，其实对两国在过去这33年里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它是起到一种就是缓解的作用的哈。双方之间反正共同发财，共同掌控着这个双方的政局，尽管过去也发生过一些边境冲突啊各种的事件，但是总体来说呢，双方的关系在因为这两个人私交比较好，所以呢感觉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这真是应了这句话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六月份的一通电话，这个贝东丹就是泰国的这个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通电话，不晓得为什么啊，现在他也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为什么就被这个洪森家族啊给公布出来了。
这个洪森这件事情，至少从字面上看，做的是我们叫相当的不上道啊，非常的不上道的一件事情。先说一下为什么他不上道哈，先看看这两个家族的背景。在2006年的时候呢，泰国总理他信和他的女儿英拉被一个军事政变推翻了，推翻了以后他们仓皇逃窜，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了柬埔寨。那么柬埔寨呢，当时洪森就把他们收留了，到了什么地步，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让这个叫什么哥兄妹二人啊住在自己家里面，而且任命了泰国的总理他信做自己的国家的经济顾问，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职务。经济顾问，什么经济顾问呢？就是两人合伙赚钱呗，对不对？就是都是亿万富翁或者数十亿的富翁。然后这个兄妹二人住在洪森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洪森家里可能几乎跟个宫殿差不多了哈，就有两个卧室，一个是哥哥的叫他信屋或者他信房，一个叫英拉屋、英拉房，这两个卧室还命名了。你想想这是什么关系？这叫患难之交啊！我被政变赶出来了，说你救我了一命，让我在你的国家吃好的、喝好的，而且住得这么舒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那通电话的原因。因为他信的女儿贝东丹呢，看到了两个国家有一些问题，所以他自己呢，在国内跟在野党和军事的或者是军队的这方面呢，也有一些矛盾，所以他在你是说六月份是不是？
对，
他就给洪森呢、打了一通电话。洪森这通电话其实别的没什么，就主要是有很多的过去的事可以讲嘛，他们都是很亲近的家族，但是关键是呢，他打的这个电话的当中啊，他用了一个叔叔这个字。这是我们华人常用的嘛，张阿姨、李叔叔嘛，哎，他就用了这个字，然后告诉他告诉洪森说，你不要管我们国家，就是我们泰国的那些反对的势力，这个反对势力指的就是军界，你放心，我会把他们摆平，或者我会把他们搞定。这个是极为私人的一通电话，但是呢，第一，我不知道贝东丹知道不知道。被录下来了这通电话，我想这种国家级的高层的通话可能都有录音吧，就被录下来了。他更不知道的是， 这一声叔叔叫出一场战争，死了三十，看到三十五吧，还是多少人？伤了一大堆。因为这个洪森刚才一开始说的不上道，他把这个公布了，他把这个录音公布了。
对，
你想想，这贝东丹还能待吗？在自己的国家，立刻就被解就被停职了。现在总理是代总理嘛？
对，所以他现在是就是这个录音一公布，马上就有人示威了，上街头，
对，上街头了。
因为这个有点就是在电话里头你听得出来叫对方叔叔什么，还挺谦卑的这种感觉，好像有失国格啊。这个马上大众就非常的愤怒啊，这个民族情绪一下子引燃了。尽管贝东丹道歉了，但是这没用啊，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上任还不到一年呢，要求他下台，结果他还没宣布辞职呢，七月份这个泰国的一家法院已经宣布暂停他职务了。所以刚才说戴总理就这个意思，他已经被停止职务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但实际上的真正的导火索呢，是两国边境的一座寺庙，它叫做塔门通寺。这寺庙呢，实际上有千年的历史了，在十一世纪造起来的嘛，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了。但是这座寺庙的归属权的问题呢，两国已经争了几十年了啊，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那么洪森呢，他是说，他在社交媒体上是说，一名泰国的军方指挥官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下令关闭这个寺庙，然后在第二天礼拜四的时候向柬埔寨的军队开火，从而挑起这场战争。但是泰国是坚决否认，泰国是说是柬埔寨挑起的冲突啊。所以如果没有视频或者没有具体的当时的情况的话，现在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双方都说对方挑起的这个事端啊。所以呢，现在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泰国和柬埔寨两个国家相比起来，泰国要比柬埔寨强大的多啊，人口是柬埔寨差不多三倍，国民收入平均的国民这个 GDP， 泰国是21000吧，大概柬埔寨可能5500，所以差不多也是三四倍的样子哈。所以呢，泰国要比柬埔寨要大。如果要是柬埔寨，这个首先发难的话，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但是呢，柬埔寨目前是这样，他国内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如果要是调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的话呢，据现在说，这个柬埔寨现在上下团结一心啊，这个共同对外了。原来洪森和他的儿子洪马奈面临很多的这个反对派的压力，但现在反对派也逐渐的站在他这边，对泰国表示强硬态度之类的。所以可能他如果要是他发动，一开始是他挑衅挑起的话，那就是说明国内的矛盾已经足够大，他想要转移一下目标。所以现在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两个东南亚国家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发生这个武装冲突了哈。这个最近的世界好像一直不太平啊。这个从2022年的俄乌战争开始，你看，2023年就有了以色列和那个就是加沙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战争，然后后来扩及到黎巴嫩，最后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然后前两个月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又打了一仗，然后现在你看泰国跟柬埔寨这些国家也开始纷纷的闹起来哈，所以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个整个的世界范围之内哈，战争越来越多。那么刚才说过了，这个泰国跟柬埔寨之间差不多，他们的这个边境啊，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他们的边境还是蛮长的，
500英里，
500英里啊，差不多800多公里呢。所以在这个边境的时候，刚才说过了，在法国统治这个金边的时候，统治柬埔寨的时候，这个边境划分的时候本来就有很多问题。他把一些村庄，把一些地图，把一些这个地方啊、地区啊划分的时候呢，当时就造成很多矛盾。所以一直到现在，国际法庭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这个庙是归谁，这个庙是归了柬埔寨了，但是它庙旁边的地方地区，这就是土地又是归谁，这个非常复杂哈。所以呢，一天到晚在争论这些东西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来弄。那么刚才说的这个他信家族和洪森家族呢，又是长达 30多年的这种交情哈。你看，2006年刚才说的是他信被政，就是被政变嘛，军事政变，泰国这地方也是一天到晚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把他推翻，他就流亡到海外，流亡到海外，住在人家柬埔寨那儿，一直到15年之后，2022年他才和军方达成一个协议，结束了流亡生活，又回到这个泰国来。但是他回到泰国来，不管是他个人还是他的家族，在泰国政坛当然还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家族，但是他的权力的掌控，对权力的掌控已经岌岌可危了。尽管他女儿这个已经当了总理了，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女儿的这个掌控的政府和军方之间的矛盾啊似乎还在加剧，而且他本人还涉及一项这个诽谤王室的这个刑事指控呢。
对，
如果这个指控成立的话，有可能又要判他15年的监禁。因为在泰国啊，你任何说王室国王的坏话的话都是刑事罪啊。这个你到那个泰国去旅行的时候，导游都会告诉你说，千万不要在公众场所什么指责泰国国王之类的东西，你指责的话这就是犯罪。
你试试在美国的广播电台上或者是某些社交平台上攻击泰国的王室，然后你再去泰国旅游，你试试看。
对对，
你试试看啊！这不光是在泰国本身呢、啊，对不对？我们之前也知道，像有个美国人就活生生被关进监狱去了，而且这个监禁时期很长，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其实，在千年以前呢，这个地方叫做高棉文明啊，他们这种高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灿烂的，所以那些什么吴哥寺窟啊，什么这些寺庙啊，他们的当年的建造是非常先进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建造出这么宏伟的一个建筑群，是那个年代的世界的其他的很多国家是望尘莫及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它建造出来的。它不光是建的，它还有一个佛教的这种美感啊等等，所以这些呢，没想到就变成了后来的领土之争。刚才你说的塔门通寺，再补充一小点，就是它是在泰国的边境的时候，但是离这个塔门通寺100公里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博威夏寺。这个博威夏寺呢，在1962年的时候被国际法庭判给了柬埔寨，那么这一下就麻烦了，因为你国际法庭可以做这个裁决，你就像是某个国际法庭把什么钓鱼岛判给日本一样，对不对？你判是可以判，但是你认为中国人会服吗？所以当然，泰国人
不承认，
他肯定不承认。那么这个事儿就是他们两个国家一个边界之争的一个焦点，因为它太有一个宗教意义，而且它是具有这种高棉风格和印度教的结合的这么一个寺庙。好，那么这个事儿你看是多么的敏感啊！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泰国的女演员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吴哥窟，这不是柬埔寨的著名建筑吗？她说是属于泰国的，那个啊是我们国家的。就这句话暴动了柬埔寨，那个柬埔寨人啥呀，什么冲击领馆的什么，就整个就暴动了。这个就是当时著名的叫做吴哥之争啊。也这个开玩笑说，其实之前咱们也听说过什么韩国人说李白是或者韩国人，很多人不干，你现在有个德国人说莎士比亚是德国人，你看那英国人干不干，对不对？所以都是这种文化之争。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些微妙的小动作了。在2006年的时候呢，洪森就请他信呢、啊，说来，我请这个他信呢、啊，到这个博威夏寺啊去参观一下，然后在旁边有个停直升飞机的地方。那么这时候，人家就跟他信说：“你别去，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请你去参观这个地方，你去了，这不就证明你承认了吗？对不对？
对
对。最后当然最后他是没去，但是这个又引发出来一些当时的争论。所以就是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不能碰，有些事你一碰老百姓就非常敏感。
对对，塔门通寺呢，在这个1962年的时候，好像国际法院就判给了柬埔寨啊，但是泰国是说你塔门通寺判给柬埔寨，但是塔门通寺周围的土地是我们泰国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执哈。所以 2008年的时候，柬埔寨把那个塔门通寺呢就列到了联合国那个教科文组织不是世界遗产名录嘛，啊，列入到这个里头去了。那围绕着这个塔门通寺的争端就开始上升了。2008年和2011年分别就是因为这个塔门通寺的归属问题、主权问题就发生了军事冲突，这是两次了。如果加上今年的这一次，那就第三次了。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冲突哈、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你比如说，2023年之后，刚才不是说2022年他信和军方达成协议，他就返回泰国了吗？那么返回泰国了以后呢，他就想要建立，比如说以娱乐中心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开发的这么一个地区和这个想法哈，这个他想扩大自己的这个营业的范围和赚钱的这个渠道嘛，那么这个刚好又和柬埔寨的赌场又开始进行竞争了，而赌场又是洪森和他的这个家族的一大收入来源，所以后来你不是咱们不是在这个媒体上经常看到那个泰国一会儿把那个边界的电断掉了，一会儿把这个一会儿要关闭这个其他人经营的这个赌场或者是网络诈骗窝点，不是经常有这个吗？还涉及到柬埔寨什么，还涉及到这个柬埔寨和缅甸呐、啊、什么的，发出逮捕令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涉及到也影响到了柬埔寨这方面啊，他一停电他那个赌场也没法盖了，也没法营业了，所以呢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就是在财路问题上，等于是两个家族闹矛盾。
嗯，你看这个洪森的儿子洪马奈，你看看人家受的什么教育啊？他是在纽约大学毕业的，然后后来从西点军校毕业，就是说他们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所以呢，这就是洪森非常骄傲的，常常在外说，他说你看我们国家是一党专政啊、因为我们国家呢有这个问题是这么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国家有效率啊，很多事情说到就做到了，你看看你泰国又是什么军方了，又是什么反对党啊什么之类的啊，做点什么事儿都是要非常的费劲，所以他就认为他的这个更优越一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泰国的还有柬埔寨的这个杀猪盘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对全球都有影响的啊，因为这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有营地啊，他们这个大量的这种营地他这种运作，我相信可能政府都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如果他们真的想管的话，那还不容易吗？对不对？他们这种营地他还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哎，所以现在呢就进行了，就问题就到了这儿了。那么同时不要忘了，今天呢是传出消息双方决定停火了，但是不要忘了在他们宣布停火的时候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叫中国，因为中国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的由于一带一路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有大量的基础建设的项目投资，什么机场啊、铁路啦、什么桥梁啊，反正就是这种基础建设的投资，让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有一种经济上的依赖。可是在签这个停火的时候，他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因为要跟美国做贸易嘛，要跟美国有这个关税的问题，其实他们这个停火川普也促了一把力啊，他就说啊，你们不停的话我马上这个关税不跟你谈了，等等等等，你东西也别进到美国来了等等，他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压力。这句话一说马上停火了，你看现在他对，然后但是不要忘了美国的这个关税谈判的过程当中跟这两个国家一定有某一些因素呢是对着中国的啊，所以他们左边要看中国的脸色，右边要看美国的脸色，所以在这个方面又是一个所谓地缘政治的结果。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就是错综复杂啊，里边各种各样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现在等于是双方之间就是两个家族之间等于是闹翻了嘛，肯定是已经没法再弥合回来了哈。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很多的问题啊，在过去也曾经闹过啊，比如说62年国际法院就判那个就是这几个寺庙的主权问题判给柬埔寨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这个双方之间的不和和这个武装冲突，但是这一次算是最大的一次，因为到 到今天我看新闻报道说已经有38个人死亡，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就逃离家园了嘛，因为那个经常有什么炮轰啊，什么泰国连 F-16 战斗机都出动了，还进行轰炸他们的这个说是军事目标，但是你很难免波及到军事目标旁边的这些居民居住的民宅啊什么的，所以好多人都流离失所的。所以现在就看吧，这个联合国也介入了，中国也介入了，美国也介入了，都想让他们停火。现在两方也决定要停火了。就最好就停火啊，看看能不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呢来解决这个冲突。